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大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原来主持人张希明老师因为参加建筑金奖的评审动，所以接下来还有一起会由我来为大家服务。过去我们常说台北居大不易，主要是指台北市呢物价高，房价贵，房租也不便宜，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呢，全球的原物料价格高涨哦，连带使得物价房价冲上了另一波高峰哦，甚至全台湾的房价已经快速涨破，涨了一大波，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已经是从台北居大不易变成台湾居大不易哦。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还是感叹买不起房子哦，但是居住的问题呢终究是要解决的，于是租房子就变成了一个必要的选项，也就是说租屋的市场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政府有推动一些什么样的政策跟组织来健全过去难以管理的租赁市场呢？我们今天就请来宾跟我们谈谈这些大家关心的租赁住宅的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中华民国租赁住宅服务商业同业工会的全联会理事长刘真君。理事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这个协会呢，有关全联租赁的全联会，感觉上好像是在房地产相关的协会里面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组织哦。那会请理事长稍微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协会的背后的一些成立的背景。
好，是的，谢谢主持人。那在我们租赁市场哦，以前早期的房东房客去赚地下经济哦，去纠纷也拜那个张淑金所赐哦，
啊是，
那所以政府有观察到这个问题呢，在2018年的6月27号，我们租赁住宅的发展及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开始，我们在六都及就开始成立了地方工会，因为在这个产业呢，必须要避规业避规会，那在隔年的2019年4月20号呢，就成立了租服全联会，至今呢就有6都13个县市，总共有19个工会呢都完全成立好了。那现在用权服务的家数呢，总共2600家，那多达22000多名有持有租赁管理证照，好以上。
哦，所以就是说，其实现在在地方工会除了六都之外，是不是其他的各个县市也都成立？
是的，就是在去年，我们其他13个县市总共都也成立起来，目前全台湾有19个地方工会。
哦，所以这样子应该算是整个工会在全台湾的这个分布是已经是非常的健全了。
没有错。
嗯，所以在那个租服工会哦，就是会提供民众的服务，大概是有哪一些？它跟消基会或是消保会提供的服务有什么差别呢？
像祝福工会跟消基会、消保会呢，它最大的性质是，像消保会是我们的政府单位组成哦，消基会是民间基金会，那我们祝福全联会呢是以业者工会。事实上看起来它的组成呢是不同的性质，但是最终目的一致哦，都是在提供我们所有的，也有提供所有的那个租赁纠纷的服务。但祝福全联会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个产业来讲的话是辅导、管理跟培训，及我们的资讯交流。最重要是推动我们的住宅政策的发展。那其实很多在地方工会呢，跟地方政府呢，都有去协助我们的地方发生租赁纠纷来做来协调。所以呢，我们在政府跟地方工会来跟消费者呢扮演集中的桥梁。
嗯，那所以说在租服工会这边跟消基会、消保会的提供的服务，其实来源其实都还是由租服工会的地方工会这边来做一个协助。是，
事实上一般我们的民众的租服上需要咨询的话呢，他可能业主被满足不了当中呢，他可以找到我们地方工会，或甚至呢他有些是不孝的，应该是说不是合法的业者，发生纠纷当中，他去在我们的政府的消保会这边来做申诉，那地方政府呢会委托我们的工会来去做我们的里面的调解人员。那相对的呢，像工会里面还有个最大功能性哦，那如果调解失败的时候，当然进到法院里面做诉讼了。
对，
但判决成立当中呢，我们全联会呢会来帮这个消费者做个代偿营业保证金来做赔偿动作，因为我们是合业者的话呢，都会缴交营业保证金的。
是，
所以这一块不管他在协调当中还是做协调处理，我们全联会都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
嗯，是。所以说，民众如果在租赁的过程之间，房东、房客有一些疑虑，或者是有一些纠纷的发生的时候，都可以去找这个地方工会去代为协调，或是提供一些服务的咨询嘛。
是的，是的。
OK， 那我们在这近几年，其实政府在政策上面也是非常的重视租赁住宅这一块的一个发展呢，是希望说过去在租赁住宅这一块好像就管理上面比较没有那么严谨哦，对于一些纠纷的处理啊什么的，是比较没有组织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后来政府有提出一个所谓的社会住宅，有一个8年20万户的住宅政策哈，这个是在前期其实是对整个租赁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想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租服工会跟社会住宅的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性？
嗯，好的，像我们目前的政府的社宅计划有两种，一个是新建部分，一个是社宅包租代管民间参与的部分。那民间参与部分呢，因为政府希望它的服务幅度更大，所以一般我们的业者他要去做这个服务的话呢，他必须跟地方政府去做招标层来去服务，或者是跟国家租赁中心来去做招标来参与这个服务。那我们国家租赁中心呢来讲呢，给我们的地方工会来去做辅导跟协助，来跟进度的一个角色。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民众呢会常常听到，以前听到说我们社宅包代管有分县市的版本跟工会版，在我们今年的9月份启动呢，即将就会有取消这个工会版的代名的名词哦，依据改成中央版。那在今年9月份，也就是下个月呢，开始启动，就是19个县市呢都会有我们社宅包代管的业者来为您服务。
嗯，所以现在变成说从这一期开始会变成没有地方版的社宅，
应该说真会够那个中央版的范围幅度服务更大更多，会同时统一启动。因为地方目前的社宅包代管的目前的时程是还没有进行的，可能中央会先行的。所以说中央的这个社宅包租代管从9月份会正式启动。
哦，是。
对。
那其实从社宅的，从这个2018还是2019？
是
2018年嘛？2018年到现在，就是进行了，其实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哦。那其实这个组织对于台湾的整个租赁市场的一个秩序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定的贡献哈，也在实现这个蔡英文政府当初所提到的一个住宅的政策。那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聊一聊，从2018年现到现在，其实整个社宅的一些政策的成效是如何呢？
好的，谢谢。 目前我们手上在那个营建署的官网有统计哈，在我们2018到现在的推动社宅包租代管的项目呢，目前每合有效合约数已经97000户、哦。那其实它有几个数字比较，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从我们第一期开始哦，其实一年做不到5000户，到现在几乎是每周每合是将近快1000户，全台湾。
哇，这个已经是好几倍了。
对，其实等于说这个政策是完全是符合民意跟人很贴切的。我在推动当中发现到，原来很多的房东呢是年长的房东，他不想把房子释出，是因为他根本管不到、管不了跟管不好。那借由这个社宅，我真的认为这个政策是完全福国利民的，他可以帮很多长辈呢，帮你管理他的资产，活化了资产，他每个多了一个收入了，还增加了生活品质。相对在租客当中呢，他可以借由这个社宅的业者来服务，他可以有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像以前很多人发生问题不敢跟房东说，怕房东觉得他麻烦，给他续约。
对，
他现在一律参加社宅来讲的话，他可以跟业者来反映说他哪里需要来去做修缮。待会提到我们参加社宅的好处是哪几项哦？因为修缮当中呢，其实政府也有去帮房东做补助。在我们的租赁里面，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修缮嘛，跟租金缴不到，租金没办法收到，
收不到，对，
是是是。那修缮部分，政府也看到这个问题当中呢，他有来去做一个处理。所以说这一块呢，其实无非就是让我们的房东出租里面呢，它是有保障的，在房客里面在租房子当中是有享有尊严的。所以这一块事实上非常感谢政府的推动，社宅包租代管。但是说目前赖总统他这次的计划里面，他是希望可以到包租代管这个项目是250000户。其实我们业界跟工会是非常有信心会达标。
嗯，所以看起来其实包租代管的租府工会这个角色，等于是在房东跟房客之间建立的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是是
一个很重要的中间人角色，让过去房东跟房客直接面对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呢，能够有一个缓解的空间哦。
对，也要跟那个说个小秘密啊，
嗯，
其实这个政策有在8年前，政府真的很重视这个计划。那时候我们的前内政部长花次长，那跟我们的地震师跟营建所长官呢，特地带业者去日本参访。
嗯，
其实那一趟真的非常非常关键，因为早期那时候大家想想，8年前其实全台的不动的买卖非常的热络，其实做租者来讲话，是让业者真的兴趣缺缺啊。
嗯，
所以变成说在这个业者去日本看完的时候，发现这晚上有画面，知道其实台湾真的要在租赁市场当中来发展，去发挥，让我们居住正义呢可以落实啊。
嗯，所以其实在日本的租赁市场里面其实是发展的非常早，对不对？等于说我记得好像是在至少20-30年前他们就开始去推广这个租赁住宅的一个服务、而且这个租赁住宅的服务在他们房地产业中的地位好像跟台湾不大一样、
对，当初我们在不同的集团哦，有去跟他问一样的问题，说在日本里面租赁啊跟买卖哦跟营造占他们集团营收比占多少，因为他们的结构几乎都建商来去做这个子公司包租代管的。那不同的集团呢回答问题是一样，他说在日本呢没有做出租啊一定倒闭啊。
哇，这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哦。
是是，因为他们在自有率有70%当中啊，现在落到大概只有40%，虽然租赁市场是很蓬勃的。
嗯，所以我觉得租赁市场在台湾的房地产业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看现在受到景气的影响哦，不管是说从去年的央行所提出的第七波的信用管制哦，或者是到现在的美国的一个高关税等等哦，都让整个房地市场的百工百业都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好像在租赁这一块相对比较起来所受到的影响好像是比较小的、那我们这一块等一下再请我们理事长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We all love is 2019的六月，克罗瓦提亚的海边，四 个光上半身的男孩，玩耍时的眼神喊，三十个美好晴天 Best 30 summer Polaroids You're my summer day 你是最美的三十张拍立得相片岁的七月你有谁飞回台北那天下午的阳光正甜我对着花山草原上的你唱 Every day is Sunday Best 30 summer Polaroid You're my summer day 你是最美的三十张拍立得相片 Real love is 六十岁的六月孙女来到这世界孩子搬进了新的家园我们也冰释前嫌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只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老板、
啊，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 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中华民国租赁服务协会的刘真君理事长。理事长，我们刚刚上一段最后提到说，其实这个行业在现在不仅的冲击下，跟其他房地产业相关比较起来的话，好像这个产业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好的，那我们大概有几个数字给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就是说，在我现目前地方中介工会来讲的时候，我们有证照班嘛，
是，
就是不动产营业员证照。那最近常常听到说，因为现在的不动产其实比较低迷啊，因为银行的信贷令关系，所以说证照都开不起来。
嗯，
那反而相对的租赁管理人员证照班呢，几乎每一场爆满，一个月像新北一个月开四期，还报不到名。那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在因为这工会很新哦，在成立从2018到现在，目前取消证照有22,000多人，所以说其实租赁来讲的话，事实上完全没有受到景气的冲击，因为它是刚需啊。再来说包租代管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些小资族，他觉得对这个有兴趣当中，他也想一想，如果开一个斜杠，他可以借由证照帮你更了解这个产业。因为我们包括在非常欢迎很多想做不动产的朋友人好朋友来进来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
所以听起来在现在这么冷清的房地产业里面，看起来这个住宅租赁的服务这个行业看起来现在是十分的热门了。那它的从业人员的年龄平均年龄是不是也比其他的房地产业来的年轻
啊？对，这也是很有趣的。目前我们要看从业人员，我们大概这样看了一下，大概平均大概是在28到35这个之间，
非常年轻。
因为租赁，我认为他们更可以感同身受，因为这个族群几乎是租屋主居多啊，他们可以很快的去上手，是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同理心来去做服务啊。那像我们自己的公司的我们自己的同仁，大概平均岁数也大概是在28。
嗯，
对。
所以这个跟房地产从业人员相对比较起来，真的是年轻的非常多。
嗯，可能28、30岁去做不动产买卖，可能单价比较高，可能觉得比较自信心。
是
经验比较不足，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对于加入房地产这个领域来说，是一个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啊。那刚刚在这个休息的时间，跟李市长提到，就是说，其实租代管这个行业跟这个民众之间的关系度其实是非常的深的哦，尤其是在一些急难救助的时候，通常能够发挥一些意想不到作用，而成为政府跟民众之间一个很好的服务的桥梁的管道。那李市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谢谢。我们身为租服人员哦，真的非常骄傲。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等于说刚才有提到，这工会成立不到三年左右的时间。他说高雄发生一件事情哦，就是城中城大火，跟观众们有有这个听众们一个印象哦。
对，
其实那时候呢，很多的这受灾户他的家当啊身份证证件就被烧光光了。其实第一时间让我们的前内政部次长花进群次来赶快协助高雄市政府，就是说赶快把我们的工会请工会呢来调度所有的业者空屋，从一房两房三房等等不区域的盘整出来，有多少空屋可以来收来去那个来安置这些受灾户。那你想一想，假设到一般这种受灾户的民众，他证件烧光光了，怎么去外面去租房子？第一个呢，难道安置到活动中心吗？他会产生很大的民怨啊。所以大家回想一下，这几年高雄城中城大火当中有没有民众在抱怨？事实上是没有的，因为他说安置中高雄市政府呢所处理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无缝，这快速跟无缝接轨，也是地方工会的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嗯，
第二件事，记得是去年403大地震的时候，其实因为城中城大火经验嘛，所以工会呢也更积极，马上还没到政府可能马上请业者盘点出来目前的空屋有几户，随时等待地方政府跟中央的开口。其实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其实这产业我觉得很骄傲，除了在企业责任当中呢，还有个社会责任呢。所以这部分的话，我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日本，刚才提到日本那一块哦，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物业哦，他们的仓库呢竟然放了30年的永生水，跟很多的一个行动的便所啦，就救难用的，因为日本可能天灾
他们那种灾害防治的这种概念很强。
我想不到在东京那么贵的地方，他们既然在办公室有办公大楼里面有一整层是放在这周边的物资。他说问过他们日本方说这个大概是所服务的对象在哪里，他等于是我们地方一个区的区公所的这个民众那么多，就一个企业，所以其实那个部分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们台湾当中，我觉得我们业者也把它就仿效起来了。
是，但是听你现在讲到这两个案例哦，其实觉得觉得就不可思议哈，就是如果说其实没有这个组织来协助做一些后续非常快的动员呢，寻找一些可以安置这些灾民的住所的话哦，其实是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量听起来应该也不小哦，至少像城中城或者是像花莲那边应该都有上百户嘛，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把这上百户可以安置的住宅找出来，就是还好有这样的一个工会在从中服务。
是，也这部分我还在强调，其实那时候成立当中，其实是中央很重视这个工会，那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使命感，所以变成说我们其实在成立工会当中，我们除了去把这个策略、这政策把它推动之余呢，那一直在思考说，在做政府民间发生哪些像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当初最强力支援的，都是在做这个公益。事实上，因为时间关系哦，不然我们其实很多个案可以分享啊。有时候去看到就觉得很骄傲，在这产业里面可以做这么棒的事情，也是在种福田。
是，而且就是租屋其实是民众其实在买房子之前的一个处理住宅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哦，但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哦，那的确是真的非常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工会的组织来服务哦。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七八年来哦，从早期哦，一般的房东哦要加入所谓的社宅的房东哦，其实都会有一些抗拒哦。早期可能是会担心之前有没有报税，这报税会不会被溯及既往哦，一下子要缴出更多的一些费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经过这七八年来一些政策的宣导，其实这样子的状况好像已经很明显的有一些改善了，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屋主或是所谓的房东来愿意加入这样的社宅的一个行列呢？
我们其实有在华脸书的听众们其实大家看一下一些租赁论坛，其实这几年我觉得也是蛮棒的，所以里面的很多建议说，当有人问到说如何节税或避税的时候呢，事实上下面留言就觉得说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事情了。因为现在政府呢也在公益出租人这部分齁，不管你们参加社宅，只要你的租客有申请租金补贴，都会给你每个月免税额。那你超过免税额部分呢，都还有给你一个扣除额。那相对情况下，你要给你的房屋税跟地价税，事实上这样算起来，事实上你反而是没有缴到税，是省到钱的。
所以这个这样听你这样说明起来，是不是现在的房客只要他去有做一些补助的申请的话，那这个房东就会主动的变成宅房东？
是，我们现在目前假设说这个房客呢去申请这个300亿租金补贴那房东呢他就是变成我们的公益出租人，那他可以享有我们的房屋税跟地价税的优惠就变自用。房屋税呢是打5折，只有那个地价税打2折，那每个有15000的免税额。那超过免税额部分呢就438的扣除额。那所以说这部分来讲的话，事实上房东所最担心的是税的部分也就可以去帮你做个。
就是说房东加入社宅房东之后并不会有被溯及既往。
他没有参加社宅他只是纯粹给房客去申请补贴。
纯粹去申请租金补贴就可以不会之前不管有没有缴税，这个部分都会没有这样的问题。
是，他免税。那假设说我要参加社宅的话呢，房东参加，虽然我房客已经有租金补贴，那我也不想去管理房子，想再挺这个政府这个计划的话呢，说刚才所说的，他有免税额以外，那个他房屋税、地价税有税优，就是叫做333呢，就是包租贷款333是三税有减免所得税跟房屋税跟地价税。那三房呢是有补助是什么？修缮补助，每年可以请10000块的修缮费，然后公证补助，那个我们的居家安全的保险的补助， 三年地块的三呢是三年有服务，三年当中你无需负担任何一个服务费，就会有业者的专业的业者来帮你服务。那你可能最大的工作是收电话去刷布置看钱有没有进来
大概收租金，等着收租金就
对。那最重要是你可以省这三年时间成本、啊、因为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是民众最喜欢。刚才有提到说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包租贷款计划呢一直在增加哦，从一年不到五千到每个周可以每个到800到1000
户。嗯，
我们当然会发现里面就是大概有30%到50%的房东会转介绍房东进来。可能大家不知道说大概在八年前我们在推动这个政策的时候，其实因为房东会登591嘛，想说要想省服务费，
嗯，
所以业者呢就去跟他讲说，我们有个计划呢，
刊登、嗯，
对，不用去给服务费，又有这个三税减免，有补助，有服务。其实业者那时候呢，通常就被挂电话，有些还被骂脏话，他说是诈骗集团，
对，他觉得你是骗，哪有这么好的事？
对，那业者很挫败。那是让，而且我们呢觉得是很兴奋，就是、说因为这政策很有感，有感到民众说，那我家后刚来民间。所以呢，我们知道证明说是真的。其实那时候中央也是很棒啊，他除了不同的管道去宣传以外，懒人包啦，甚至呢，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中央还去八点档做一个宣传一个植入哦、喔
嗯。嗯，
所以说这部分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以前人家说租贷款谁听过，现在呢谁没听过包贷款？这是中央跟地方的努力达到现在成果、嗯。
是，而且这个包租贷款在。333其实也是在各大媒体有做一些宣传跟行销哦，所以大家都强调这个333哦、嗯、那不管是对房东或是房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补助哦。那在这个过程中感觉上社会住宅的政策除了说将原有已经在市场流通的一些租赁的住宅提出来一些做一些服务之外，是不是也找到了一些空屋、哦、就是闲置不用长期的空屋，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李莎跟我们说明一下
啊？对，我们常常有业者去聊到说他们现在接的案子呢怎么去做一个整理去不活化它。像我们最近有听到我们听到业者分享是在我们的桃园中立的火车站附近，因为它是个主产哦，它在中正路正路边，那不能卖，那孩子呢就是爸爸妈妈所留下来的，之后地本说不能卖，但是偏偏他们有很多的房子，这店面在这边也可惜哦，他就找，而且他怎么找呢？他问 AI 哪里可以让我房子活化，
好聪明啊！
对，真的，我也听到，我觉得很有趣，找到其中一个业主，他用市价的2折哦租给他，请他包租15年。
嗯、
那他的条件是帮我把房子翻修
做整修，
因为他是整栋、嗯、哦，真的分修不便宜啊。那业者呢评估完说他觉得很可行，是他可以把它画，然后呢来去做一个包装。那所以其实他在现在施工当中，但当然屋主也会去看看施工怎么样，因为他们的一个 key 给出
嗯，
所以目前配合起来我觉得是很棒，是因为屋主的我的房子有人照顾他，那业者呢也可以花着资产。那其实在不同的县市这样子的案子就太多，
非常多哈。
因为以前我们去包贷款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租赁公司哦，严格说我们算资产管理公司。
嗯，
那民众里面呢，最重要无非两项嘛，一个生命与财产嘛，生命是台大医院的事情。
嗯，
那财产呢，就我们包贷款业者可以为你服务。
是，嗯，所以其实很多民众可能之前在觉得说，哎，我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找不到，是不是一个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房客，或者是这个房子动不动就要维修做一些维护的管理哦，可能很烦，所以呢，房子都不愿意做一个使用哦，造成一些资产资源的一个浪费哦，但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工会出现之后，是这样的空屋大多能够得到一些开发，然后这个旧屋也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修缮哦，对于一个资源的整体的运用的价值提高非常多、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夏天的歌和你一起唱。今天到不了遥远的海边，明天不知道会不会见面，在这之前我要先做好准备。
对付夏天不亲切的电费，怕你会忽然的变，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做好准备。没有沙滩也想晒太阳，打开冰箱啤酒都喝光，夏天的歌和我一起唱。夏天不亲切的电费，怕你会忽然的放电，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做好准备。没有沙滩也想晒太阳，打开冰箱啤酒都喝光，夏天的歌和我一起唱，
夏天的歌和我一起唱。
没有沙滩也想晒太阳，打开请留在我的身边，不管是你或夏天，我要我们快乐度过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站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劳保局或到各处查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中华民国租服工会全联会的理事长刘真君，刘理事长哦。那我们上一段有提到说，诶，其实在这个公益的房东这边，300亿的出租的房东里面，其实是享有很多的优惠哦。那么可不可以请理事长在这一段跟我们聊一聊一些民众最关心的事情哦，包括房东可能会关心说，诶，这个333的政策，这样的优惠是不是会成为一个生态性的补贴？那像房客的部分呢，这个300亿的租金补贴是不是也会继续延续下去呢？那就理事长目前所得到的资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谢谢。目前我们从房客300亿这边来先做介绍好了，因为300亿目前要申请，可以申请房客呢，他要18岁以上的国民，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全户家庭成员、职业成员呢，在申请的地区呢，不能有自住的住宅。可是你在桃园呢，桃园就不能有住宅。在台北，台北不能有住宅，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你收入的限制，你年家庭的所得必须低于，每个县市公告标准不一样。我举台北市为例好了，大概你的家庭收入164万以内就可以申请哦。那我居住地方桃园，它116万以内就可以申请300亿租金补贴。那你的财产限制呢，就是你的动产和不动产呢，也必须得低于当地县市的上限哦。所以说这部分这条件吻合当中呢，就可以申请300亿。有几个特别要注意，就您的权益可别受损了。就是如果你是单，你的身份是单身青年，18到39岁的单身呢，租金补贴可以加码 1.2 倍。
哦，
那新婚家庭呢？现在新婚家庭的话呢，在你申请的两年内结婚，租金补贴可以加码 1.3 倍。那最棒也是目前大家最喜欢的，也是政府更期待你申请的，就是我们的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肚子里面胎儿，一个孩子呢是 1.4 倍哦，未成年子女两个呢 1.6 倍。三个人1.8倍，等于每加一名的话呢，增加的0.2倍。那再来就是我们弱势经济弱势这个族群的话呢，你有这些相关证明的话呢，也可以申请租金补贴的1.4倍。那社会弱势呢，就是身心障碍啊、特殊家庭啊这等等的话，就是1.2倍。那也政府这次呢，我觉得这几年当中，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不再需要房东同意了，你只要把你的存折封面照相，你的合约书照相，在我们的营建国土署的官网呢去申请，就可以申请租金补贴了。
是，那刚刚你是想提到一个，诶，我有点好奇，就是在归户这一边是在当地的县市做归户，而不是做全国总归户吗？
是的，在那个您假设说，因为租房子有些人是在外地工作嘛，
是，
那你假设台北到台中，台中的部分没有不动产就可以申请租金补贴
哦。是，那这样子看起来对于房客来说，其实这个300亿的这个补贴的政策其实是真的帮助非常大。那在补贴这个金额的方面，大概平均大概多少？
补贴金额我们每一户哈的家庭成员，刚才谈到刚才加码身份的话呢，大概是2000到8000每月，
每个月。
对，那这部分就是租金补贴当中便宜的房东，我并不这么认为哦。有好几个房客跟我们反馈是说，他在租金补贴当中，他领完这个补贴，缴完房租多，每个月该多大概2-3千块，刚好孩子安心班来找我。在300亿里面呢，他很多钱流向11型娱乐，
是，
那变成还可以刺激这地方的景气哦。那变成尤其在家长说，他这个钱最多会花在那个孩子的保险跟教育上，所以这部分我认为是非常棒。那很多人担心说，是否会延续下去啊？这部分我态度比较保留了，因为目前政府的公告是说到2026年嘛，扩大50万到70万户可以申请。那因为财划法关系，中央现在要给地方去做自筹啊，所以到2026年过后，就撇开其他的政治就选举的部分，会不会下去？目前他们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是否会再继续办租金补贴。当然我们是很希望可以继续的，可以帮很多的无产阶级乌克光牛们可以去那个多做一些补贴，尤其像刚才讲的很多孩子生孩子小 baby 的家庭可以帮忙到很多的协助。
所以现在所有的房客应该都是非常希望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啊、那刚刚理事长提到说这个政策的预算编列目前看起来是到2026年的年底为止嘛？
是。
那他的意思是说补贴到年底为止，还是说其实我在2026年的年底之前所签约的都还可以有补贴优惠呢？
2020年以前签约都还是有这优惠，一样可以申请这样子。
一样可以申请吗？哦、oh, ,OK, 好。那在房东的这个333的政策里面，我们看起来其实也是有不少的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条件来吸引房东加入哦。
是的。
包括说刚提到的这个三费的补助啊，还有对于善啊公证费啊，还有居家安全险的一个补助，还有在整个三年的服务里面有包括屋况跟设施的点交啊，还有收租跟押金的一个管理啊，协调纠纷的处理、修缮维护，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关怀的访视等等哦。其实这个对房东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让他们愿意去参加这个行列哦。那不知道说这个333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政策呢？
哦，是的，333这个政策是跟随着社宅包租代管这个政策来去推动的。那目前看起来，像我们的赖总统呢，他也的政策白皮书有提到说，我们的他的任内呢，就是八年要100万户哈、哦，包含包租代管的部分，所以包租代管有在推动的一天呢，333应该就继续，
应该会继续下去。
对对对，
哦，
目前看起来这个政策完全中了。重建的需求，
需求，
那所以说他要停的话呢，我实在是找不到他的正当性、跟公益性、跟必要性要停的、啊，所以目前我不认为这个政策哦，真的有停的这个需要。那这个政策我说起来，如果真的停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啊。
是，就是房东可能也会反弹。
对，因为很多的不同的有声音觉得说啊，政府给补贴就好，不需要包租代管。那我说真的，假设我只给租补贴，我给100%政府表的。你没有案源怎么去那个？我房东呢？我哪会带去理会说你钱是政府给是你自己给的？房东只要有人帮我收到，我只要租金就可以了。相对的，很多房东并不是因为租金收不到，还是租金还少不足，是我没有管理，对
对，管理的问题，
帮我管理，帮我找案源，就可以找案源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补贴就可以去处理的问题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很似是而非的一个答案。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333这一部分也，我觉得政府这一块真的是完全是很重，就不然转介绍率又这么高。我记得在4年前，国土署那时候叫营建署，有跟房东做统计、做问卷调查说，假设您的服务当合约到了3年，你是否还继续参加社宅包代管？有92%的民众说他要去参加，
是，所以他们已经有感受到这个服务的好处哦。哎，那这边请理事长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您刚提到有一个为什么要这个包租代管，也是因为其实后面能够提供一些管理嘛，对不对？那跟一般民众所认知的，我是不是在房仲公司就可以得到一些租屋的服务？这个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哦，是的，很多人会把它混在一起哈、哦。事实上，在房仲里面租房子可以服务吗？是可以的，他帮你代租，在我们不动产管理条例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赋予。这业者可以去做这个服务，因为不动产的买卖跟租服务业是两个特许行业。所以说你要租房子呢，可以找不动产业者来出租，它是房仲行为。但是租完当中呢，要做管理的话呢，我们租服务工会的一个服务性质
是，所以就是仲介这边只能够帮你做前期的媒合
、
对，然后后期的管理其实是由包租代管这边来接手嘛。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房仲公司的经纪人员是不能够，如果他没有拿到一个包租代管业的会员或是一些相关的证照的话，其实他是不能够做后端的管理服务
的，
必须要有这个租服务业的加入这个会员的公司才能够做一些后续的管理服务。对，其实前面只是 感觉上其实要不管是房东要出租房子或者是房客要去租房子，其实在这个媒合的过程中感觉不是特别的困难，其实大家比较有问题的还是在后面的一些管理上面，包括说房客会觉得哪一些的设备需要维修啦等等啦，跟房东的一些沟通的协调啊，或者是房东认为说这个收租有没有按照这个合约上面的时间来缴房租等等哦，其实后面的管理可能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哦，所以这边凸显了包租代管业服务的一个重要性哦。
嗯，
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租金指数这边好像也是连连的上涨哦，其实感觉上大家都比较关注房价的问题哦，对于房租的问题你这样有什么看法呢？
因为房租它的原因很多嘛，因素很众多啊，可能就是可能像目前的银行的利率啊，还是通货膨胀啦，还是囤房税增加啊，其实都会造成上涨，因为政府也是因为看到这个关系才导入了300亿租金补贴。那未来的房租上，事实上就刚才陈如主持人所说的，因为它不像买卖的幅度那么的大，它可慢慢的每年还涨啊，所以对未来的走势判断，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明显，其实上涨要往下降的空间应该不太能看到它可能性了。对对对，
所以就是在房价跟房屋可能要这个往下修正的几率可能都比较小哦。我们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向下僵固性哦，就是类似像这个蚵仔煎一盘涨到60块以后，你要它回到一盘40块就非常的困难哦。
是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租屋的补贴不管对房东或是房客来说其实就更为重要了。那在未来三年里面，您认为说其实民众常说的租不如买，买不如租，理事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针对买的部分，以前就是买不起哦，现在可能你有自备款也无法买了，就银行贷款部分
贷款拿不到，
太低。 对，那其实这三年我相信大家心目中跟我可能是一样的，这应该是租为主了。那可能说我觉得这房子下修啊，房价也往下修了，是不是可以买？当然可以啊，前提是你自备款的成数要更高啊。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可能租赁市场就刚刚我们一开始所讲的，目前是真的是算很蓬勃。以太阳来形容的话，我认为租赁市场是早上七点的太阳，正在日增当中。
是，所以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
绝对有，对，它可以灵活性太大了。
是，那像一般民众如果是想要去承租类似包租这样的一个房子的物件的话，其实是要在哪里可以搜寻到这样的物件呢？
我们各地方工会都有去广告他们的一个物件区齁，那我跟大家呼吁说一定要找合法业者，因为合法业者他们自己的一个业者跟业者有互通有无哦，有些的房东是很恶质的，还是说很不好的客，其实业者会帮你过滤。所以说这一块帮我们的房东跟房客呢，先避开潜在的风险。
是哦，重要。
对，因为在台湾，你说真的，你不缴租金，代价真的很低啊。
是。那在这些物件里面，我们就是可以从工会上地方工会的一个网站，还是有哪一些平台可以找到？
我们即将在年底要成立一个全台湾的租赁的物件专区，所以目前正在计划中，跟每个工会在协调当中哦。变成说，不要给我们业这个民众呢到处去找不同的光，
是
干脆在全运会的网站呢就可以找店区。所以目前这边正在，因为我们看到这需求呢也在架构当中，那我们希望是在农历年过可以把它推出来，让民众呢可以更便捷、更快速找到我们合法业者的很棒的物件。
哇，很期待哎！那大概剩下最后的一两分钟里面，都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说在全联会未来三年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跟服务的目标？
是的，那在我们租屋业呢，现在目前第一课呢，应该讲的人必归业，业必归会哦，在从业人员里面要搞相关的证照，所以也目前成立已经八年了，所以我们现在首要工作是把所有题库更新，更实务的题库，让从业人员呢他的本职学能增加当中呢，相对的他的福祉呢跟民众的保障会相对的提高， 那第二就是说，我们目前我们最想做就是帮我们的房客呢做个认证。很多房客是很棒的房客，可能年纪比较大，大部分就是房东觉得年纪大。
我们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呢，
对，
通常都是在做房东认证，很少在做房客认证。
我们这第三届哈，一定要把它完成，就帮房客，只要是在租赁期间这三年五年，你要转租还是退租呢？我们可以证明给他，他是个优良的房客。他当中呢，这个在租赁期间里面，他合法，就是说他完全是合法规，那也不会给他申诉说有抽烟啊、宠物乱叫啊、租金有迟缴啊，只要这些相关问题当中他没有发生过呢，我们可以给他证明，让他去下个地方找房东租房子的时候呢，我们全面会给他证明他是个优良房客，来帮他去标签化这样子。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大概只能先跟你这样聊到这边。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来请你上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
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我们下回再见喽，拜
拜。
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五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天哪，最近天气好热，蚊子也变很多，一不注意手脚就被蚊子咬了。瑶瑶，你看阿公手脚都被咬得好几个包，好痒哦。
阿公，你知道要环境整理才不会有蚊子滋生吗？
瑶瑶，要怎么做你教啊？
最近学校和电视上宣导有提到要把家里的积水容器和底盘里的水要倒掉才不会有蚊子啊。
啊，这阵子一直下雨，而且后院种了花草，也放置很多容器，容器内积很多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阿公，你看容器里面有结节，在里面有洞哎。
瑶瑶，我们赶快把容器里的水倒掉才行啊。
阿公，蚊子还是很多，我们去附近的超商买防蚊药吧。
哇，现在防蚊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防蚊液、蚊香、防蚊挂片及杀虫剂，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啊。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药配方哦。
什么四药？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哇，原来还有这么多撇步，瑶瑶知道的还真多。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 02-2361-7